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墨尔本的潜水员易振宇，来跟我们分享海胆这个话题。
为什么说海胆它是 destructive 的生物？是不是它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它为什么会破坏这个海床？
目前的情况确实，海胆是对鲍鱼和龙虾海底的一些海产品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是确实是因为它们吃大量的海藻、海带、海产品，然后造成了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但是我们要说源头的话，还得说是我们把它的天敌，它的上面的控制它种群数量的龙虾以及一些鱼类大量的捕捞，导致还有全球变暖，才造成了这一个物种的不平衡，然后产生了和我们利益之间的冲突。至于说为什么它无法恢复水底的结构的话，恐怕还得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是它确实吃掉了大量的海藻、海带这样的海底生物，不过而且它繁殖能力确实超级强。那么但是它繁殖的时候也不是繁殖出来就都可以生存的，因为海胆实际上繁殖出来那些卵也将是很小体型的鱼类的一个主要食物。所以它们也是一个共生的关系。那但是它吃掉了大量的这些海底生物啊、海带海藻这些东西，尤其藻类其实是比较容易繁殖的。不过海底的这些依赖这些大体型的海带海藻作为像树林森林一样的方式躲在里面栖息的这些鱼类来讲的话，那么它没有形成森林，那这些鱼类就没有得到保护的机会，所以也就包括它的食物链，那么它的这个海底生态自然也就是很难恢复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就它饮食来讲倒不至于，只是它破坏了一个应该来讲就是整个生态链的一个影响吧。但它的源头还是在我们人类对它了解少的时候，先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倾向性的这个破坏。那只不过现在这个破坏还没有显现完最后的结果，还在继续，而且产生了和我们的经济和水产品的这个竞争关系，所以我们比较关注，希望它通过另一方面的人为的方式对它进行干预，控制它的种群，然后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弥补和修复一些海底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那你刚才说通过人为的努力哈，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就不是很官方的公众号了，就在那说什么海胆泛滥成灾啊，这样的说法可行吗？
这个每个州根据自己的海底情况，它会定一些具体的区别。目前维州呢，也是从以前每人捕捞海胆数量从20只的限制涨到了40只的要求。那么显然就是一个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捕捞海胆。但是呢，有一个要求，就是第一，不可以在水深2米以内捕捞。那么这种我们一般中文叫做那个潮间带或者潮汐带，这个英文是 intertidal zone， 这个区域的话呢，其实生态是很容易被破坏，所以始终坚持就是哪怕你认为已经泛滥的物种也不会在这个深度进行捕捞，至少目前还是如此。第二呢，就是海胆的这个捕捞的时候也是不可以把它直接在海里面进行清洁、碾碎、补清理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于靠近海水水域的话都是不可以的，主要也是怕再次的这种生物海洋污染。但是这里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作为商业型的控制海胆数量的话呢，即使如果不是为了商业目的去捕捞它的售卖的话，也是其实他们有考虑直接在海底进行碾碎或者挤压这些海胆直接处死的方法，其实跟我们人的娱乐捕捞正好相反。不过它有个前提，是因为商业的这个清除呢，主要操作像在深水区域，人类不太方便去的长时间工作的，比如说30米啊更深的海域，因为海胆本身生长是从很浅的水2-3米一直到几十米上百米它都有可能存活，所以这个那些地方的采取的方法是用这种直接碾碎的方法，但浅水区域的话我们还要注意保护生态，所以 不可以直接在海里去清理它。
嗯，
这是每个州的情况是不太一样。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显然如果一个文章说，我们能理解了，他说要为了剥夺眼球，说这个东西泛滥，政府求你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我们经常是吸引眼球这么说，我能理解。但是如果既然是求我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限定捕捞数量？显然的话，这个不确切的讲法。我们确实知道，它现在目前由于我们人类之前可能造成的影响，导致它这个物种的一个倾向性的繁殖过多了，然后挤压了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尤其跟我们人产生利益。但是也不希望它灭绝掉啊。
它在生态链当中也有它的作用和好处。
对对，它的作用还是蛮大的，尤其在海洋的这个处理方式上呢，目前还是主要是靠大家的嘴去控制。对，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把当地西人的这个海胆的这个美食市场如果能开发出来，让他们像日本人那样喜欢吃海胆，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而且因为海胆的这个刺啊，它还有一点点神经毒性，它扎到之后还是蛮痛的。所以呢，捕捞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很长的夹子，一般厨房用的一些炸油炸食物用的夹子去拿就很方便。那么而且它又是属于海胆，因为它的游动能力很差，它就靠它的底部那一些短刺来行走，所以这个它不会生长在水流特别强的地方。那么去捕捞的话呢，相对来讲还相对是稍微的安全的多的。所以像我们内湾一般都会有大量海胆，但是因为内湾的海胆数量太大，把海底的这个海藻海带都吃的差不多了，只有泥沙了，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内湾的海胆都是特别的瘦，打开之后没有太多的肉。即使是它的繁殖季节的这个冬季相对来讲多一些，但是呢因为它的食物太少，所以呢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打开之后很失望，它里的肉比较少。那不过也会有一些相对地方海藻还是相对较多的，那么那个附近的海胆的话，那个海域不管内湾外湾呢，还是到了冬季像八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它也会吃饱了，还有一段时间去长肉，因为一般五六月就开始冷嘛，所以它还是有机会变得比较肥美一些。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振宇，你作为潜水教练哈，就是经常到海底的世界，我们经常看不到的世界，那就像澳洲特有的这些和华人的食物相关的话题，什么海胆啊、螃蟹啊、龙虾啊等等啊、鲍鱼啊，就是很多，包括很多游客，他们来到澳洲之前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然后充满了向往。作为一个潜水教练，你又比较关心海洋的生存环境，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就潜水这个话题引发的环境保护和相关的争议是很多了，然后我自己个人而言的话，也是因为第一次接触潜水，看到了漂亮的热带鱼，才开始不想杀它。我们在热带的地区以观赏的方式为参与潜水运动为主的，也是大家因为喜欢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想保护这个环境，都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开始有保护的意识。这就是潜水的人给大家带来的一点启示，因为我们如果不去做这项运动的时候，不会意识到它在水下活着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漂亮，所以自然也就对它的死亡没有太大的感受。那么到澳洲以来，尤其到了南部的这个冷水区域潜水的话，观赏性虽然还有，但是出现了大量的可食用的海鲜，也就开始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冲突，是跟生态环保的这个意识相反。但实际上也是正是因为它的美味，然后我们参与捕捞吃到它，然后希望以后都能捕捞吃到它，所以开始希望对这个物种或者对这整个生态链希望能够有所保护。所以潜水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跟自己之前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挣扎，都会变成倾向于保护环境的这个这些宣传的这些人士。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墨尔本的潜水教练易振宇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